永生神的儿子，是人生所有问题的解决者。各位，你们很高兴吗？上周讲到福音的价值，要理解福音的价值，重要的是你要理解福音。什么样的理解呢？福音是完全，是充分，福音是一切。各位，你们要如此的理解福音，这是借着基督已经有了结论的生活。各位，你们的人生是要借着基督有了结论的人生。基督是一切，是充分的，是完全的。你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发现了福音的价值了。你发现了福音的价值，挪亚因为发现了福音的价值，然后得了召命，120年间跟自己的家族一生在为福音运动而摆上，这是因为他发现的价值，为了福音造方舟，之后要为了要说明之后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他到高山120年间做了方舟的运动，那是发现了福音的价值。今天我与各位，我们发现了福音价值，才能够为福音而活。你若没办法发现，你没办法为福音而活。我与各位，我们若发现了价值，那么我们要为福音而活。所以说，神给我们福音的使命，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的使命，这个要成为我们的使命。你要去治愈万民，有太多的人被恶灵所缚，被恶灵所抓住，属灵上你要去医治他们，有疾病的人你要去给他们按手医治。我要给你能力能够医治病者、疾病者，这是我们的使命的生活，我们要为此而活。你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事实，我们要成为罪证人，能够去救活更多的人，这是我们活着的使命。那我们来看后代吧。现在这个时代，后代们都瓦解了，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谁说耶稣去找逃跑的彼得，一开始他怎么说？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那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要救活我的小羊，也就是说你要救活我们的后代。各位，我们的后代就是我们的未来。各位，你们家门的未来也是你们的儿女，教会的未来是后代，这个时代的这个未来也是后代。耶稣，神耶稣的心愿是谁借着谁去救活这个时代呢？就是要借着后代去救活这个时代。所以说，我们要给孩子们传达福音、刻印福音，并且让他们福音能够扎根成为体质，这是我们的使命。罗马书的全题罗马书1章1至17节，保罗对罗马教会的问候。所以说这个序论，今天的本论呢，1章18到23节是本论，是本论的开始。可是福音的开端是什么？福音的开端是什么？是好消息，是祝福的消息，向着罗马教会，向着罗马教会的圣徒，向着罗马的所有的政治家、经济家，向他们传达了这个福音。可是这个福音的开端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是祝福的消息，是好消息。 首先在讲这个之前，首先他说福音的开端便显明神的愤怒，一章十八节里面讲到，罗马书一章十八节，那么请来念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各位，福音是好消息，透过福音大家都要得救，想要去传达这些去传达这个好消息你应该要很忙才对。可是保罗怎么说？他首先讲了神的愤怒，这个本论的开端他就讲到了愤怒，也就是说没有福音的人类是致命的状态，必死的状态，是绝望的境地。人到底用任何的东西都是无法解决的这样子一个状态，所以说他们驱逐神，自诩为主人。人越犯罪，那么神的愤怒就日积月累，有一天这个愤怒爆发出来，所以说这个世界上会临到您的问题，生活会瓦解，精神心也瓦解，生活上也都瓦解。首先神告诉我们神的愤怒，福音有三种功能。首先就让人觉悟神的愤怒的严重性。今天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回顾我们的生活，家庭生活地区的生活，自己儿女的见面，还有我们周边所有的人，日本这地，你去回顾，属灵真的只能灭亡，充满了罪。首先我们要先领悟，你领悟了之后，你才能够领悟说我需要福音。所以说保罗他并不是首先传达了这个祝福的福音，而是讲到了神的愤怒。他不是先传达好消息，他看到罗马全国政治文化文明知识虽然很发展很发达，可是生活在里面的人的状态，属灵都瓦解了，都崩塌的状态。罗马的文化的国家能够就是征服世界，可是却不行，就说却可是却要瓦解。在序论里面首先讲到了这些，我们在福音之前，各位你们得救之前，各位你们要知道自己的严重性、深刻性，你要知道自己的严重深刻性。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在神的面前犯罪，但是有一天你这些日积月累，有一天神的愤怒会临到，那个是你要领悟说我不是需要别的，而是我需要福音。有的人认为自己很伟大，你这人伟大，那只是人跟人之间，在神看来，那个人在神看来，那个人的罪性已经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只能不带着不虔不义的性质在生活。生活并不是华丽，而是不是外表的华丽，为华丽辉煌而挣扎的。但是你要看到这个后面他们所日积月累的神的这个愤怒，这个祝福的福音。 救恩的福音好消息，在传达这些之前，首先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需要福音，告诉他们这个罪。我们为什么需要福音呢？我为什么需要福音？为什么我需要基督？我为什么必须要相信耶稣？我为什么需要救恩？我自己所不能解决的，神的这个愤怒已经日积月累，因为有这些愤怒，所以说我需要基督，所以说我需要基督，需要福音。各位，对此的这个答案，简单的说，有的人比如说生病了，太痛了，然后去医院，然后去比如说检查嘛，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这癌症已经扩散全身了，那么这个对自己人生是多大的深刻呀，这不是很可怕的话吗？因为医生的一句话，因着他的一句话，完全让我的人生瓦解，自己也非常的痛苦，是吧？并不是说医生的话不好，你听了医生的话，医治的开始就是你先听到这个医生的诊断嘛。医治的开始，你首先要听到这个痛苦的话语。那医治要从这里开始，因为你要先听到这个诊断，比如说 CT 精密检查，经过这样子的这个过程，然后开始医治嘛，对吧？今天我们这个重要的福音的消息，好消息，福音的消息并不是简单的马上听，而是说首先知道我们灵魂的深刻性。各位，你们知道这个严重性，这个记录在哪里？圣经在告诉我们，圣经里面有记录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本质的深刻性。你要知道这个深刻性，我需要的不是别的，我唯有需要福音，唯有需要基督。我所不能解决的这个绝对绝望的这个状况，他的答案，圣经把它，神把它记载在圣经里。我与各位，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你若没有这个读过圣经，然后去过信仰生活的话，那么太危险了。你自己没办法诊断自己，你也没办法知道自己的状态。牧师所证的道，那也是一个部分，只是那里面的一部分，但是神的话语是更加的准确。所以说每天你醒来的时候，一张眼睛你要去念神的话语，去看神的话语。我们很容易忘记，那么就把它抄写下来，你再听再写。最近呢那个录音啊什么的，你一按一下它就会给你再生。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到十年，在就即使十年了，就说你都没有念过一次福音的话都有没念过一次圣经的话，那说明说你的状态是多么的深刻，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的深刻性。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圣徒，我们要去念圣经，要去听圣经，背圣经，抄写。因为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我的深刻性，也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如何能够得胜，它也告诉我们得胜的道路。所以说这个圣经要放在你最这个身边，主日的学校，你也让他们多亲近这个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 各位的罪，那我们能够知道罪的就是圣经里面的话语，希望各位多念圣经。韩国，我们那个坐飞机嘛，它的空气很不好，那是从中国飞来的黄沙。它就是空气有那个清净度嘛，空气的指数如果100以上的话，就是你要戴口罩。但是他说有一天就说那个空气的数值有800多，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嘛，然后很热心的去打那个网球，骑自行车，因为大家都去运动嘛。自己是这个喜欢运动的人，可是最可怕的这个是灰尘，灰尘是它是非常微细，它会透过你的鼻子，然后进到你的肺。然后进去了之后就没办法出来了，那么你那个气管，这个就会气管的器官就会受损伤。人们不懂这些啊，因为我想我运动嘛，我正在运动。也就是说没有看到现实，没有看到状态，只是在活着而已啊！我要运动，然后我就可以活下去一样。今天我与各位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福音是很好，也知道福音是一切，是充分的，是充足的，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与各位，我们生活里面却不知道神的愤怒不断的在日积月累。今天我与各位的生活，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神给我们属灵的这个应用程序啊，韩国那个牧师他给我看到的应用程序的 APP。大气圈的微生物这个数值，他给我看这个 APP 这样的日子你不能出去，这一天出去的话你不需要戴口罩也没有关系，你这一天出去玩你需要戴口罩，就他做这样的健康管理，这健康管理的 APP。 神给我们这个 APP， 这是圣经。各位，你们如果很苦的话，跟别人讲话，就说你很苦的时候，你比起跟别人讲话，你要去看圣经，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你的答案，能够让你恢复的内容，那就是神的话语。诗篇119篇105节，他神的话就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是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语要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引导你的前路。神乃做工，神乃引导。圣经就是我们属灵的 APP。 所以说各位，你们要透过圣经，你要发现自己的灵的状态，你真的发现你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福音，我需要神的话语，需要基督。当你抓住的这些的时候，这个话语会救活你。 就第二个功能，就是警告，先知们的警告，耶和华的仆人的警告。所以说旧约时代要透过很多的先知，神在重要的人身上做工，然后给他们警告。各位，你们知道大卫吧？大卫是以色列国的最棒最好的王，可是他做了什么？他打倒了哥利亚，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后，他看到泡澡的这个女人，然后被诱惑，结果他犯了奸淫，让对方怀孕，非常的深刻吧。他为了得到这个女人，把他的丈夫送到战场，让他暂时，他没有因为这个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就是没有任何的痕迹。一年过去，他也没有在神的面前也没有悔改，他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罪。那个时候谁来了？拿单先知来了，给他警告。拿单先知给他警告，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至十节怎么记载的呢？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这是拿单对这个大卫说的话，这是拿单先知对大卫。这个大卫呢，他犯了奸淫罪，并且犯了杀人罪，然后这拿单先知警告他。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九至十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他说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请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就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大卫没有悔改，他也没有让神原谅自己，完全没有这样的痕迹。借着拿单先知告诉大卫说，神的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看诗篇，大卫一年之后，他真的在神的面前，他听了拿单先知的警告，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这个悔改。所以说在诗篇，大卫他赞美神的话语，赞美神，然后卸下自己他就说就是说他垂着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悔改。圣经，这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你如果知道福音的话，这才是正常的，就是说垂心顿足的在神的面前这个悔改。可是人属灵上非常的这个混沌愚拙，韩国也是。韩国也是说没有奸淫罪的比如说俱乐部职员们大家开这个派对他说已经没有了奸淫罪，韩国也就是没有奸淫罪。以前的据说放奸淫罪的话要关两年，大家都怕都怕 进监狱，可是废除了这个奸淫罪，所以大家都觉得很自由。啊，大家啊，就是干杯，然后开派对、开宴席。啊，这个各个房间就是都充满了人，都住满了人。人们真的是会真的很愚拙，很愚昧，在不前不义，所以说不做不前不义的事，然后神的愤怒日积月累，有一天神的暴怒、神愤怒临到，只是为了暂时的快乐、暂时的舒服。这是谁？大卫他也做了这样的事，可是因着拿单先知的警告，他领悟了。所以说他一生在神的面前悔改，当然也有不悔改自己的罪的人，若知道福音的话应当悔改。我与各位像大卫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首先知道我属灵的深刻性，自己所腐败的、堕落的、想法被撒旦所掌握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发现的是什么？你要带着这些，你要知道说我需要福音，所以说我需要基督，若不是基督，这个咒诅灾殃绝对没办法解决。你要如此的领悟，你要有这样的领悟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马布福音教会的所有的圣徒，你要知道我为什么需要福音，因为我不能解决的罪的属性、罪的问题、这个灵的问题。所以说各位，奉主们祝福各位能够深深的进到福音里面。第二，福音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愤怒的起因。十八节里面讲到不敬虔，就是不虔不义。英语是讲说不认识神的心，不相信神的心，就是不虔不义。我们中文是讲不虔不义。内心没有神，就照着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意愿生活，就内面没有神，自己心里面没有神。本应当住在心里的神把他驱赶出去，然后就是不虔不义。希望各位能够理解这个单词不虔不义。我们中文是讲不虔不义，就脱离神，然后随从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认识神的自己的这个心理的态度。想要脱离神而独立，你独立从脱离神，也就是说你丢弃神，然后随从自己的意愿生活，所有的人都陷入这个里面。特别是未信者，他们因为没有神，他们完全脱离神，然后随从自己的意愿，照着心里的欲望随从自己意愿生活，我们称他为是不虔不义。亚当跟夏娃，神创造他们与神同行同在，并且献上向神献礼拜，可是因着他们破坏了与神的约，陷入了不虔不义的状态里面，也就是活在神的应许之外， 不是活在神的神里面，而是活在神外面，不是与神同行，离开了神的话语，因此而来的就是咒诅灾殃。这是不虔不敬虔，就是不虔不义。那么不虔不义的意义含义是什么？结果就是不虔，就是变成那个结果就是不义。从心里驱逐了神而显现出来的后果，今天我们没有念到的1章28到32节，讲到这里讲到这个心理的状态啊，虽然有点长，那我们一起念罗马书1章28到32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血壁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29节，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常匪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鲁曼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因为不义的根而生出来的结果，各位，神的愤怒并不是说随便来。我们的心理的状态，自己是主人，把这个神赶出去，那不知不觉神的愤怒不断的日积月累，谁说只能变得不义？现在罗马就是如此，罗马国家它外表非常的辉煌华丽，看起来很美。那个时候它开通了这个高速公路，你说就是不会灭亡的一个国家。可是他们人格性格，他们里面没有神，他们完全把神赶出去了，不敬虔，生出不义的这样的结果。结果神的这个愤怒就日积月累的不断的积聚起来。保罗把这个祝福的消息、好消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这个消息，首先在本论里面告诉他们，这不义不虔的、不虔不义的人，你们需要的是福音。假如你的生活是如此的话，那么你也不要灰心丧胆啊！我需要福音。希望你们的态度能够变成领受福音的这样的态度，如此你能够被救活，并且被恢复。人们不知道这样的状态，各位，你们看，很会看电视吧？有的人看报纸，有的人透过这个 SNS。就说人们都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愤怒，可是他报道里面却没办法发泄。你的状态因着不义，这个结果已经暴露出来了，已经显明出来了。保罗想要给这个罗马传达福音，他讲到了罗马的状态。今天讲到了要领受福音这个那一方的这个状态，这个心理的状态，说神的愤怒要临到。28节到32节，各位，我们有几个 有几点是跟我很像，是我的，是我呢？各位，假如你的生活一直这样子的持续下去的话，跟你的热心无关，神的愤怒会显明，有一天突然降临，那是什么？你若不懂得福音的话，你那个时候会非常的恐惧，一年两年。自己身边的事情很怕，可是对神的愤怒却不害怕。这个世界就是陷入这样的问题里面，所以说我与各位呢，我们必须要给他们传达这个话语，要给他传达这个神的话语。奉主的名祝福各位，各位真的要抓住福音。我们很软弱啊，有肉体，是生活在魔鬼撒旦的这样的国度，没有异能，一个也没有，我们也没办法完全完美，很努力的想要过得好的生活，也会挫折，受挫折也会跌倒，这就是我们。那么我与各位呢，你不要因为陷入这个问题里面而失望绝望，而是你要发现说，我需要基督，需要福音，我要更加的深沉的认识基督。你要去念圣经，背诵圣经，借着圣经也去默想圣经，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神给我圣经，为此而给我圣经，希望各位能够如此。第三大点，恢复敬畏神之心的功能。改变敬畏对象的功能。你受福音之前，我们害怕撒旦，害怕什么问题，会总害怕说问题临到自己生活。可是领悟了福音之后，基督已经内住在我的里面，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各位，你们是神的儿女，身份本身完全改变，并且给我们的国得胜的权柄，我们有这样的大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你不断的听福音啊，我已经得解放了，我已经得自由了，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我的所有的问题因着基督已经结束了啊，你会如此的恢复。所以说福音是恢复，能够让你恢复的是福音，让你解放的是福音，让你得自由的是福音。各位，你们要得到这个自由。各位，你们的过错，你们的软弱，你们的挫折，那是因为只能如此。重要的是，你被这些问题，是你被这些问题抓住。你被这个问题抓住的话，那么福音就不是所谓的问题解决，就不是完全充分足够，是吧？你都是靠着自己良心在生活，回到了律法里面，不应当如此。各位，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神也知道我们相信了之后我们还会犯罪，但是还是拯救了我们，他知道，但是还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即使如此，圣灵也不会离开我们，直到最后他引导我们，并且让我们恢复。我们只要回到恢复的道路上就行。我的软弱，我的错误，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进到神的话语里。所以说福音有恢复的功能， 希望各位能够得到恢复。福音是让我们敬畏神，敬畏耶和华，箴言书19:23。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敬畏耶和华的他必恒久知足，不遭遇，不遭祸害，不遭祸患，他会让你得生命，让你知足，必就不遭祸患。希望各位能给我们到这样的祝福。所以说敬畏耶和华的 能够恢复这样子敬畏耶和华的感情。基督是所有的问题解决者、所有的问题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不要老是把责任推给这个撒旦，而是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要告白我们自己的软弱，要告白我的不够啊，我又被欺骗了啊，我属灵啊，我又被欺骗了，我属灵状态又如此，要能够做告白，然后你要再借着基督，你要得自由，然后 并因着基督而充分充满得恢复。保罗对罗马，保罗向着罗马，为什么需要福音，为什么需要基督？现在的辉煌并不是重要、文化文明很发达，那个并不是重要的，没有神，你赶出了神，然后就像自己是主人一样，如此的话，神的愤怒会不断的聚集，然后有一天会爆炸。所以说你要领受福音，保罗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是吧？他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灭亡，大家都要神的愤怒都要降临，所以说我只能去传达这个福音。1:18-23讲到了神的愤怒，并且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不虔不义。28-32里面讲到我们的不虔不义，但是福音能够让这些得恢复，并且得自由，得解放。你要听这个福音，你只要持定抓住这个福音你就行。这是罗马书1里面的话语，下周持续的跟各位分享罗马书。我们先来祷告。我们人属灵上非常的混沌，就是属灵很混沌，生活里面不敬虔不义，那么神的愤怒不断的日积月累，肉体上好像很快乐很满足，陷入这样的错觉里面，这样的你的状态，我为什么需要福音？这么的绝望啊，在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里，我需要基督，我需要福音，让这个福音临到我，让我得恢复。那我们为此而祷告。